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一期节目聊的内容和玩具，和我们童年的一些启蒙和智力开发又有那么一些关系，所以我把这一期节目放到我们一个尘封已久的专辑，就是慢点讲，魔玩情报站。那这个专辑里面，也可以让大家去找到一些更多关于玩具的回忆，特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一段时间，孩之宝公司的大部分玩具伴随着我们这一批小朋友的成长，从记忆的迷宫当中寻找这段深藏的记忆，那么就有一部科教类型的纪录片。它的主要内容介绍了孩之宝公司当时大部分的玩具商品，从培乐多彩泥、芭比娃娃、变形金刚、特种部队，小兵兵玩具，这部纪录片从央视到地方台，一段时间内都是反复在播放。这部纪录片也是孩之宝亚太市场拓展部协助拍摄的。那么大家最感兴趣的这个视频，那么可以在 B 站找到全部的内容，那么也可以找寻到当年的这份回忆。闲篇了这点内容，那其实是给大家去讲一些，就是概念，因为这一部纪录片当中，给大家说了玩具可以去对孩子的思维能力做一些提升。那么最传统的中国古代的一些玩具，比如说七巧板、华容道、积木，都是思维能力提升引导的一些器材。那么男孩往往对机械比较感兴趣，那一个变形金刚玩具就是可能引发着我们对车辆、对机器人的一些兴趣。那么刚刚说到的纪录片当中的孩之宝变形金刚和特种部队，纪录片当中有较大篇幅的一些内容介绍。那么特种部队的玩具也做了各方面的可动性的展示，单人和一些配件，还有载具，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大型的沙盘，这些都是可以还原动画当中的一些场景，让孩子们浮想联翩。这里更多的篇幅，我想留给就是变形金刚 G1 系列的玩具，因为早期 G1 的玩具，它的变形方式比较简单，那组合金刚四肢的部分就是做成挂卡，那么相对俗套的一句话就是，躺下来是车，站起来是人。但是看到一大四小的这些组合金刚的队长，像汽车大师、营建、袭击、机关炮，他们的变形方式和四肢的部分，就是玩法更多样，那么对于孩子的智力提高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玩具变化的多样性，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图形识别，还是能够起到这些作用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款记忆当中的变形金刚就是六面兽，也是我们当时小朋友手里当中最多的商品之一。那么要加一个括号，就是山寨款的六面兽是特别多，但是那个时代有正版六面兽的孩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六面兽带来的六种不同的变化形态，它拟态化的还原了动画当中的一些人物造型。用现在来看，唯一可惜的就是人物主体的一些可动性不是特别好。那么在选择玩具的过程当中，特别会涵盖着就是几个点，一直左右着当时的小朋友和家长。毕竟在那个经济能力有限的时代，变形金刚系列的玩具，它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昂的。那么，如何去选择一块玩具，玩法多样多变的玩具， 那么需要时间去考虑。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会去买盗版的玩具，还有就是地摊上的一些散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吧。差不多到90年代末期，这些玩具也逐步的要从百货公司下架，但是他们的价格依然还是很坚挺的。那么这里要提到比较多样的几款变形金刚，就是三变的机器人，像闪电、大货车、弹簧、毒气弹、沙暴、排炮，这样几款具有三变功能、两种载具形态和机器人形态的就变形金刚玩具。那么说到闪电，小时候我是买过中号的盗版的闪电，那么还有弹射。那么在战机形态下，它可以发射塑料做的那个导弹。那么这段记忆在我童年是印象特别深刻。那么4月份的时候，我也就是客串录过一段关于变形金刚的内容，不过是在喜马拉雅的有台，就是电玩回忆录当中讲到我和变形金刚的一些内容。虽然不是特别资深的变形金刚粉丝吧，但对于变形金刚的情怀我一直都在，对于玩具的热情我也没有减退。那么此处有笑声啊。那么今天我会把这当时的一期音频的内容播放给大家，希望大家通过我这段音频去找寻当时的一些记忆，来回想起你在6一节也好，在孩童时期如何去购买玩具的这一个过程，或者玩具给你带来更多的智力上的开发的一些小故事，你也可以在留言板里面告诉我们。稍后我先会插上这一段音频，让大家去寻找这段记忆。电回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沃德，来自电回听友群。每当打开喜马 FM，听到电回的节目，大部分聊的主题都游戏和街机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都会勾起，我们80后、90后，包括70后的大部分的童年回忆。那么之前听了很多群友分享了那么多的关于游戏相关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也感慨万千，也想来和大家去聊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聊的这一段内容可能和游戏的内容又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也属于怀旧向的内容。会聊到一个就是大的 IP 嘛，变形金刚。那么变形金刚系列的动画片，我是在1991年看到的，因为我是87年生人。那么91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变形金刚复播的，就是98集的动画片。当时就是复播完结束之后，看完之后，我就是看最后几集的同时，我就可能有那么依稀的印象，擎天柱和威震天上哪里去了？那么这个谜，直到我大概读到高二、高三的时候，偶然之间买到了一张变形金刚大电影，就是1986年的大电影，然后这一部大电影让我看到了为什么变形金刚擎天柱和威震天会不在了，那么这样一段的剧情，那么正好把后面之后92年在上海播放的变形金刚头领战士系列又做了一个衔接，那么这一段内容是就是彻底把我去补足了动画相关缺失的一个部分。那么说到变形金刚，我们作为当年的小朋友，绕不开的一个圈子就是变形金刚的玩具。那么讲到变形金刚的玩具，可能我们都一样，我们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条件还不够富裕，那么开始买的这些变形金刚都可能源自于山寨或者盗版， 或者是一些散货。那么像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这些买玩具的桥段，我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我第一个就是拿到手里的变形金刚，应该是变形金刚地带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越野吉普车，很小。我当时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菜市场然后买到的，我记得大概人民币2块还是3块吧，在90年代初。那么然后就是过了没多久，然后变形金刚就头领战士热播之后，那么我也看了当时的广告，就是试版一店的一些变形金刚的广告，那么就吵着闹着拉着我妈想去买这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嘛。当时我是看中了就是老顽固费特这一款就是头领战士的玩具，但是当时我妈妈没有给我买，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嘛。当时老顽固费特的这款玩具标价是人民币70元，那么那个年代好像我妈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大概只有200-300块钱，那么最后就是考虑下来，就是买了一个挂卡的，就是类似美版的挂卡的变形金刚，然后这个变形金刚是美版影者里面的蓝战车，机关战士蓝战车，按下背部的这个联动机关，这个车体就会有2门炮可以翻出来，那么这个设计是相当新颖的，当时还是玩了很久这款玩具，包括我小学时候还一直在玩这一款玩具。那么随着头领战士播放结束，那么中间的3年就是上海没有再播放相关和变形金刚相关的一些动画片，那么直到96年后上海教育电视台开始播放台版配音的胜利之斗争系列的变形金刚，变形金刚胜利之斗争，然后相关的玩具也陆续的就是在百货公司上架。那么当时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每周都会去百货公司去看看玩具，即使不买也可能在这些柜台上去留步，就这么看看也开心的。然后当时还一直跟我妈说，你给我大概10几分钟时间，哪怕看看这个玩具也好，但是要真正自己买到这个玩具，可能要通过就是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考到双百分，或者是考到2门功课95分以上，那么才有这个机会去买这样一盒就是变形金刚的玩具。那么当时是特别喜欢煞星里面的就是统帅丧尸这个人物，几经时间的蹉跎，最后还是没有买这款就是变形金刚，可能也是岁月的关系，可能又不那么喜欢。但是在我工作之后大概2年到3年的时间，就收了一个胸甲战士里面的黑豹，也算是圆当时对于胸甲战士的这个梦想。不过收了这个黑豹之后，我也没有陆续的去收其他成员，因为可能我觉得缺憾也是一种另类的美。那么直到1999年底，那么另一部就是 3D 化的变形金刚的相关的片子也在上海播放了，那么就是超能勇士。那么看完这一部片子之后，那么就是又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机器人和有机生命的一个结合，变形出来的各种形态的巨无霸也好，原始兽也好，也是颠覆之前对于变形金刚的一些认知吧。等到2001年的时候，电视里开始播放猛兽侠，那么又把变形金刚的一个设计类型推向了另一个方向。那么直到2003年，我自己应该开始 有买 DVD 或者是盗版光碟的一个习惯，那么就买到了《变形金刚》，应该是 A 版嘛，A 版的动画片，当时也看了很多。原来变形金刚的作品还继续在延续。那么等到我上大一的时候吧，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2006年，我注册了一个论坛。如果变形金刚的玩家都会很熟悉 AC Toys 嘛，那么在这个论坛上结识了很多上海当地的粉丝或者是收藏爱好者，比较资深的。那么大家一起每周每个月都会有相关的聚会，交流一些关于有关变形金刚的内容，包括我们也当时也组织了变形金刚的团购。那么有幸在那个时候买了一款就是 MP，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款 MP 系列的玩具，就是 MP5 威震天。那么这个设计包括变换的复杂，就当时来说，不看说明书根本玩不来这个变形金刚，玩不了这个 MP，就是也钻研了好长时间，就也逐步逐步的把这些记忆啊去找回来。那么等到2007、2008年左右，就是变形金刚大电影、变形金刚真人电影问世之后，又把变形金刚这个 IP 推向了一个更新的一个高潮。那么之后，我自己对于变形金刚的一个收藏也好，爱好相关也好，可能还是围绕着原来的记忆。那么也会陆续去在日本雅虎或者其他的海淘平台上去买一些记忆的分盒或者礼盒的一些组合机器人，因为小时候可能对组合机器人特别感兴趣，毕竟要买全一个大的组合机器人，组合金刚是比较难的，可能三五个小伙伴才能凑齐一整套大力神，或者是飞天虎，或者是飞行太保、战车队等等等等。那么买齐之后，可能情怀上的东西也是在一个收藏的过程，但是当年的这个记忆，或者是我们这群小伙伴要重新再找回来，找回那个意境，可能就是还是离得比较远。前一段时间也是和 AC 的一位老哥，70后的老哥，应该是70年代末嘛，80年以前的这位老哥，聊了很多就是怀旧向的内容，包括变形金刚，包括模型。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在自己生命有限的时间里去推动这些东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喜欢变形金刚，或者是喜欢相关的模型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么今天还是围绕变形金刚和大家就是浅谈了一些内容，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希望能够去勾起电玩回忆录那么多听众就是对变形金刚的回忆。或许我们的听友群里面也有收藏变形金刚的大佬，如果你也收藏变形金刚，也希望你能够来分享一些你和变形金刚的故事，让我们大家也去追寻一下那些童年的记忆和美好的回忆。刚刚大家也是听到了音频当中我怀旧变形金刚玩具的这个部分，那么也很感谢大家今天来收听，这样一期复更的魔玩情报站的节目。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也能逐步逐步地做出新的更新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